生命信息第五章，问题与解答。第一个问题，我该如何对付主，使他在我的祷告上有行动呢？回答，这个问题开启了整个基督徒生活的领域。简单的回答，我愿意说，我们在明白主的旨意上多半都是白花力气。我们认为是他的旨意，结果竟然是不正确的。正确的路是只接触主，就好像呼吸一样，要向他敞开，然后时候到了，有些事就会临到你，那才是主的旨意。第二个问题，你能推荐一些特别的材料可以用在我们与主同在的时间里吗？回答，你越有变化越好。你至少需要10分钟祷告，10分钟读经。如果你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你能够读3章旧约，1章新约，这样你1年之内可以读完1遍圣经。至于属灵书报，我当然推荐生命读经的信息和早期出版的水流报。此外，你可以读读神的经营、包罗万有的基督、生命的认识和生命的经历等书。最后一本书特别有益处，因为有几章详细地说到如何对付良心、对付心、对付肉体和对付天然的构成。要建立起整天祷告的习惯，早晨的时候祷告，休息的时间祷告，以祷告来顶替你的空谈与闲聊。如果你不打电话，你会看见你多了许多时间可以用来祷告。有一年，尼弟兄每周读完1遍新约，他并没有荒废什么责任，只是随身携带1本袖珍本新约，无论去到哪里，这里挤出1分钟，那里挤出2分钟，他1年之内就读完了52遍。假如我们能学习这样谨慎地利用时间，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来祷告、读经以及读一些属灵书报。我非常享受温习生命读经的信息，虽然这些信息是我释放的。一个家庭主妇如何享受他自己的烹饪，我重读生命读经的信息时，也同样被更新，得着喂养。我渴望在主恢复里的圣徒能更多的消化信息。假如你这样试上半年，你的基督徒生活会大大不同。第三个问题，我的基督徒生活就像一只钟摆前后摇动，这正常吗？回答，这是正常的，不过只适用在婴儿身上。若是你有那样的感觉，不必太受困扰，只要保持天天祷告、天天读经、天天消化一篇生命读经信息或者一本我们的属灵书报，不需半年你就稳定了，你会深根立基，没有什么能摇动你。以弗所4章14节说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为波浪飘来飘去，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。每一种教训都是风，要把人吹离中心线。假如你能被这种风吹动，那你还是个小孩子，你需要长大。15节这样说，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，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不要让你的感觉缠住你，只要继续往前，建立一些良好的基督徒习惯。你的感觉是不可靠的，要告诉他说，小鬼，我不信你这一套。不管你的感觉怎样，只要持守我们所提到的规律，祷告、 读经、读属灵书报，并借着认罪来对付你的良心。无论你良心里面有什么控告，立刻向主认罪，求他洗净你，并且保守你经常有一个洁净单纯的良心。第四个问题，我怎么来分辨祷告的负担和出于自己欲望为着某件事情的祷告？回答：只要到主面前去祷告，不要在心思里定义要祷告什么，简单的到主那里去，让他来教导你祷告，就像一个小孩子慢慢的学新的字，学习讲话一样，你也照样一点一点的学习与主说话，这样的祷告会帮助你长大。不要担忧有没有为你的家庭祷告，不管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，主会顾到他们的。他说，先寻求父的国和他的义，你所需用的他都要加给你。第五个问题，我开车的时候想要对主说话，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好像主并没有真的在那里。回答：不要太搞头脑，请记得你里面有圣灵的基业，外面有圣经，这些是接触主独一的凭借。当你在开车有心愿要接触主时，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与他谈话，只要跟随里头的灵就好了。假如你有感觉要感谢主，只要说：主，我感谢你。你说过以后会引发更多的感觉：主，感谢你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感谢你，你现在与我同在，我享受你的同在，谢谢你。主，你与我是一，我与你是一。你会惊奇，这些话都来了。这就是内住之灵的运行。不信的人里头没有这种活的感觉。不管你在做什么，只要以谈话的方式向主说：主，我又在这里与你在一起了。主，我该说什么呢？为这一天我感谢你，这是给我活基督的一天，今天我能经历基督。因为你有灵，这些东西会从你里头出来。有时候你的感觉会迟钝，你可以拿出圣经来翻到你正读到的那一段。你们手边要随时带着一本袖珍圣经，这是有益的，不要随便乱翻。以弗所书训练之后，我一直在读腓立比书，我读得非常慢，也许一天只有两三节，这些经节就变成我的祷告。你一直不断在读的经节很自然的会变成你的祷告，这些经节会使你为圣徒们祷告。如果你这样接触主，他就会更多更多的加到你的里面，这样会洁净你、光照你、归正你，并且变化你。第六个问题，如果我以平常谈话的语调和他说话，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不尊敬主。回答：在我们一切的日常生活里，我们应当尊重主。我们整天都需要在他的同在里，即使我们不祷告、不读经时，也要如此。随时随地，我们都能与他谈话。最好的祷告不是宗教式的祷告，而是与主交谈，以谈话的方式来祷告，不会不尊重主。 如果我们活出一种不断尊重他的生活，我们怎样祷告都是尊重他。第七个问题，我已经到主面前，为着我得救以前所做的几件事，我向主悔改，但那些事还是一直回来，这是不是出于撒旦，还是我需要进一步来对付？回答：没有疑问，这是出于撒旦的。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七节可以找到一个原则，你在神面前所认的一切罪都被耶稣的血洗净了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。这不仅是一个应许，也是一个事实的陈明。每当我们认了罪，就必须信神已经把它洗净了。许多信徒已经认过罪，还受这些罪的困扰，他们就再认罪，你一这么做就陷入网罗里。假如你再认同样的罪，这表明你不相信血已经洗净了你。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得罪了一个人，我向主认罪，按照新约的话，我定规被血洗净了。但是撒旦来说，不行，你认罪太笼统。于是我又回到主面前细细的认罪，撒旦又说，不行，你还留下一些细节没有认。我就再进一步认罪，然后撒旦说，你罪是认了，但你不够诚恳。所以我就告诉主，很对不起，我没有诚恳认罪，求主使我能诚恳。撒旦又说，你没有说奉主耶稣的名。最后我清楚了，就告诉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我第一次认罪时就被洗净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多次认罪呢？圣经没有说，假使你细节的诚恳的奉主耶稣的名认罪，你才被洗净。圣经只说，你若认你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耶稣的血就洗净了。阿利路亚，这就关了仇敌的门。不要再认你所已经认过的罪，撒旦是诡诈的，他若不拉住你，不让你认罪，就是推你一把，叫你为一件事认罪了又认罪。第八个问题，保罗说他操练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，我们怎么知道该对付的是什么？回答：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若得罪了人，就要到那人面前去认罪。我们不仅向主认罪，也要向那位被得罪的人认罪。假设我向一位弟兄发怒，当我去接触主时，我的良心就定罪我，我必须说，主赦免我，我向某某弟兄发怒。我也必须到弟兄那里去，求他赦免我在那件事上向他发怒。我们若遵行这个原则，我们的良心就是清洁无愧的。第九题，我每天早晨都到主面前去求他鉴察我，但我觉得我没有得到什么答应，我想我需要仔细想想该省察的是什么。回答：不可以，千万不要去省察该认什么罪。当你需要认罪时，你会感觉到某个过犯，那你就认罪，不要想去找你的过错来，这样做不健康，会引起仇敌的攻击。只要认你所感觉到而没有认过的罪。第十个问题， 假如我丝毫不觉得我有什么错，怎么办呢？回答：你若是不觉得你有错或是有罪，赞美主。你也许可以告诉主：主，虽然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错，我还是信我仍旧在旧造里，仍旧在天然生命里，仍旧在肉体里。有许多东西定规是不洁的，但我没有感觉得到，主洁净我。能这样祷告是很好的，但你若想去挖掘你的过犯，你就会被仇敌欺骗并攻击。十一问：有东西一直搅扰我的良心，但是我却没有什么确定的感觉。回答：我们都需要学习，如果我们没有感觉到确定的过错，就不需要去顾它。反之，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信心，相信我们是没有问题的，并相信若是我们有问题的话，主会告诉我们的。也许过了一些时候，主会光照你。在雪底下要有信心，这是一个原则。我们很容易被仇敌欺哄，要留在雪底下。十二问：我许多次到主面前去，觉得里面真是有错，但我没有话，说不出确实错在哪里。回答：只要按照你所能说的来祷告，告诉主：主，我觉得在某件事上我错了，但我不知道怎么来表达。主，你知道，按照你所知道的来洁净我。许多时候，当你说：主，我说不出来，话就来了。然后你能告诉主什么是错了。主是有恩惠的，你若不认你的罪，主是严格的，但是你一愿意认罪，他就不严格了。你若是不认罪，他不放你过去，一旦你预备好要认罪了，他会说：我的孩子，好了。十三问：自从我听到主的话语之后，我曾经想要去做，但是因着自觉并且不知道如何开头，我一直还没有到他面前向他敞开。回答：有许多人像你这样，首先你必须清楚你是在雪的遮盖之下，第二，你是愿意认罪的，不过你不知道有什么罪，因此不要受搅扰，不如把你的祷告转成赞美。主，我赞美感谢你，我没有话，但是你知道，我是与你在一起的，我是在雪底下的。这是一个该学的好功课，要安息在他的信实里，要安息在雪底下。你若是要等候觉得什么，或是想要流泪，你就给撒旦留下攻击你的地步。只要把你的赞美献给主，这个赞美会关掉撒旦的门。若是你刚硬，不愿认罪，不愿接触主，那种态度是该被定罪的。但是你柔软，你愿意向主说话，只是缺少话，你就必须运用你的信心。你是在雪底下，并且主是对你有恩惠的，然后转到感谢和赞美上去。问题十四：我们岂不该一做错就立刻认罪吗？回答：你的手一弄脏就去洗手，你早晨认过罪之后就不需要再认罪了，但等到又有一些罪发生了，那时你立刻又要认罪。有些圣徒误用主的血， 他们说，我们把血应用到我们的情况里，却没有认罪。圣经说，我们若认罪，血就洗净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认罪是主来洗净的一个条件。我们若不认罪，主就无法来洗净我们。只要我们一认罪，就蒙了洁净。如果我们又弄脏了，要再认罪，就可再被洗净。这样，我们就整天保持我们的良心洁净且纯净。那我们就无论何时都能接触主。问题十五，穆安德烈提到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，好让主对我们说话。我发现要那样安静很难。回答：这一件事与说法和领会有关。当然，我不知道穆安德烈说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究竟何止。没有人能安静到一个地步思想停止，除非他死了。连你睡觉的时候，你还是在想，这就是你做梦的原因。你能停止活动，但你不能不想。也许穆安德烈的意思是你需要分别出一段时间，不必去挂虑许多事物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保持自己安静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，不是照你所关心的，而是随着主所引导的来祷告。只要祷告，主，我爱你，我愿与你同行，我愿与你合一。不要祷告说你在华盛顿的姊妹生病了，这种祷告是按照你的思想。也许主在有些时候会使你有负担这样来祷告，但是要在主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，你需要脱开一切挂虑。阻止你思想飘荡最好的路，就是按照随时的引导从里头来祷告，同时也读圣经。自然而然的，你的读经就成为祷告。在这一段安静的时间，许多时候主会对你说话，把一些事情启示给你。问题十六，仇敌怎么知道我们良心里有什么？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他把一些东西射到我们的心思里呢？回答：你必须根据事实而行。一个在我们良心上的过犯，乃是真实的过犯。如果我得罪了你，这是我良心上的过犯，我需要认罪。我们是根据我们的罪来认罪，而不是根据临到我们的一个思想。假如你没有犯什么罪，也没有得罪什么人，却有一个思想通过你的头脑说你需要认罪，这就是出于撒旦的。没有罪，没有过错，然而你却有一个思想要求你去认罪。不要在这种情形下认罪，这不是一个事实，而是从撒旦来的搅扰。问题十七，良心、膏油涂抹和生命之律三者有什么关系？回答：在《生命的认识》一书中有一篇叫做《里面的认识》，就是说到这一点。在旧约里，诫命的律法规范神百姓的日常生活，例如告诉他们要孝敬父母，不要偷窃，也有申言者指引百姓去做什么，或是到哪里去，或是说些什么。在旧约底下，一个人要与神有对的关系，就需要顾到诫命的律法和申言者。在新约里，生命之律顶替了诫命的律法，而膏油的涂抹顶替了申言者。你已经重生了，在你里头有一个新的性情， 在那个新的性情里有一个生命的律。生命之律给你一种口味，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对于什么是甜的，什么是苦的，一点没有知识，但是甜的东西放进他的嘴里，他会接受，而苦的东西他就会吐出来。一个基督徒去看电影，也会有同样的排斥感，里面的律法不认可他到那里去，他没有办法祷告，直到他感觉被向主承认，他不顺从主，不顺从生命之律。这种认罪是按照良心，而良心的作用是按照生命的律。在古时，良心的作用则是按照诫命的律法。认罪之后就得着了赦免，血也洗净了他。膏油的涂抹不是相当于律法，而是相当于申言者。律法是顾到道德，而申言者是顾到神百姓的来来去去、日常生活以及说话的方式。是膏油的涂抹来告诉你，你该去哪里，你该做什么。当我说话时，为着我所该说的话，我信靠膏油的涂抹。假如我不顺从膏油的涂抹，我的良心就会来麻烦我，那么我就必须认罪。主赦免我，我没有顺服膏油的涂抹。膏油的涂抹就是主自己在我们里面的运行。问题18：对于基督徒中间的友谊该当如何，而交通又怎样与合一有关呢？回答：我如果天天和某位弟兄有特别的交通，这种交通就会变成友谊。在圣徒中间，友谊是要避免的，就好像是蜜不准调到素剂里面。当交通变成友谊时，就有教在里面了，因为底下就是私人天然的喜好。我们的交通该是普通的，除非为着特别的理由才需要更多的接触，若是没有理由就不该有更多的接触。合一和交通是同一件东西，我们实行上的交通就是合一，因为我们基督徒都是一，就能一起有交通，这交通就是内住的灵自己。我们头顶上电灯里面所流通的电流，就像合一和交通一样，没有电，电灯是分开的，彼此是相离的，电流使它们成为一。那道流就是交通，或者说就是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。内住的灵是我们的合一和交通。我们若加入蜜或教到交通里，就把交通变为友谊，这会给召会生活带来败坏和腐化。问题19：有时候我向人分享我在圣经或信息里所享受的主，对方听的时候加上几句他所读过的，结果我所要分享的却受了打岔不见了。到底该怎样来交通我们对主的享受？回答：连在这种分享的事上，你都需要学习受灵的限制。你长大时，你会感觉到主只要你分享到某种程度，这是另一条保护我们不被毁坏的路。我们喜欢告诉人我们在信息中所看见的，他们也要说他们所得着的亮光。对我们所看见的谈得太多也是蜜。许多次我想要告诉弟兄们我所领受的亮光，主说不可以。连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也需要受限制。 不顺从这种限制是一种过犯，我们迟早需要向主承认。问题二十：生命之律和膏油的涂抹与主的说话是不是同一件事？回答：两者都能被认为是主的说话，不过实际上生命之律是一种原则，给我们某种口味，膏油的涂抹才是一种说话。生命之律是不会变的，而膏油的涂抹则是会变的。生命之律总是禁止你，禁止任何神的儿女去看电影，而膏油的涂抹一面会告诉一位弟兄去搭飞机，却告诉另一位弟兄去坐车。不同的点在于，律法与道德伦理有关，而膏油涂抹则与行动有关。问题二十一：这是不是和我们在祷告中从主得着的话相同呢？回答：是的，祷告会加强你对生命之律的敏锐感觉。一个小孩有重感冒时，你把东西放进他的口中，他会分不出是甜的还是苦的，因为他生病了，生命之律就失去了功用。你若不在祷告里，在主的话里接触主，你生命之律的感觉将会微弱。有些基督徒能去看电影而没有不安的感觉，不是因为生命之律没有抗议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感觉缺少操练而微弱了。他们若到主面前去认罪，去祷告，去读主的话，这个感觉会很快恢复的。问题二十二：我要与主一同往前，但我越与他同在，我越惧怕他的圣洁，因为我是一个堕落的人，我犯过许多的罪。回答：对主的惧怕或说敬畏有两种，一种是健全的，另一种是必须拒绝的。我们若借着祷告和读经来接触主，会有一种正当神圣的敬畏，惧怕我们因不顺服而得罪了他。我们需要有这一种健康的敬畏。另一种惧怕是怕主会惩罚我们，拒绝我们，或是丢弃我们，这是来自撒旦的，我们必须克服它。我们必须宣告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已经蒙拣选，蒙救赎，并被宝血洗净了，我毫无惧怕，神永远不会离弃我，也不会弃绝我。这第二种的惧怕是仇敌的威胁，要夺走你的安息。你若没有安息，就不能享受主，也不能长大。你必须脱开这一切不需要的惧怕，安息下来，要向仇敌挑战，告诉他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在血的底下，神是你的父，神爱你，你不相信他会丢弃你。你唯一需要的惧怕就是一种神圣的敬畏，不要使父担忧而得罪了他。问题二十三：我们怎么能决定哪些事需要告诉长老们，哪些事到我们这里就为止了？回答：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召会中圣徒们的事，我们知道的越少越好。我们天然生命里有一种爱知道别人事情的欲望，那是不健康的，并且破坏召会的生活。但是在另一面，我们需要知道圣徒们在属灵上到了怎样的地步，好使我们得着他们的帮助，或者供应喂养他们。召会生活需要一种高水平的操练。 不是去管圣徒们的显示，而是找出他们真实的情形，为要得着他们的帮助，或者帮助他们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关于圣徒们的这些消息，是只让长老们知道呢，还是所有的圣徒都该知道？回答：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样的。若是所有的圣徒都这样操练，召会就会健康，所有的软弱都会顾得到。连在主恢复的召会里，电话交谈都太多了，传播不必要的消息会产生发死的后果。不要张扬什么消息，也不要打听什么消息，除非这样的消息能使你供应别人，或者得着别人的供应，这样召会才会长大健康的被建造，免得因知道那些不该知道的事而被杀死。